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09回。一见韩立将法宝收了回去，烈风兽露出了满意之色。我喜欢和聪明的人类打交道，这个先还给你。这位啊，根本没有看灵兽袋中装的是什么东西，就将它呢抛给了韩立。韩立抬手接住，心里头啊更安心了一些。道友有没有兴趣去在下真正的洞府做客？这可是风某人头一次邀请人类的修士啊。妖修盯着韩立，说出了一句大出他意料的话。虽然烈风兽说得如此客气，但是韩立又怎么敢拒绝呀？只好苦笑着点了点头。烈风兽见韩立答应了，脸上呢露出了几分喜色，二话不说一抬手，一颗青色的光球出现在了手中。接着呀，光球瞬间变大，一下子将韩立也罩在了里边。韩立脸上异色一闪，但是并没有反抗。眼见青光一闪之后，将他拉到了烈风兽身边，扑通一声，光球将两个人直接带进了水潭之内，然后直往下坠。因为光球啊本身散发着淡淡的青光，韩立呢倒也能看清楚附近的水中世界。不知道是不是水潭之水怪异的缘故，附近啊除了一种巴掌大小的白色怪鱼之外，韩立呢就没有见到其他的鱼类，更别提什么小鱼小虾海藻之类的东西了。烈风兽看到韩立似乎对水潭下的景色十分好奇的样子，淡淡一笑，可是呢并没有说什么。大约一顿饭的功夫，光照停止了下沉的趋势，轻轻一阵之后竟向一侧飞去。转眼之间呢，一个巨大的黑石门出现在眼前，石门上白光闪动，看来没有禁制。到了，这就是风某的蜗居，还望道友不要笑话呀。烈风兽冲石门一指，异常客气。韩磊强笑了一下，没有言语，眼瞅着这光照直接撞上了石门，石门呢自行开启，顿时光照穿过一层白幕，将两个人呢送进了一个干燥的通道内。这个通道五光十色，石壁上镶嵌着各色的龙眼大的珍珠，交相辉映，如同白昼一般。来，道友请。这烈风兽看见了韩立露出了惊讶之色，不禁有些自得其乐。这些圆珠啊，那可不是等闲的珍珠，都是他深入海底深处专门找的活了上千年的通灵贝类下手才得到的宝珠，各有一些避水避火的奇效。韩立看了看前面的通道，心里万分的不想进去，但是在身旁这只九级妖兽的注视之下，还是硬着头皮先走一步。青袍烈风兽则不紧不慢地紧随其后。通道不算太长，转眼之间呢，韩立就到了一处用各色珊瑚装饰起来的艳丽大厅。厅内的中心处啊，摆着一张洁白晶莹的玉桌，还有数把同样用美玉雕成的椅子，四角则各有一件古色古香的小鼎，鼎中啊插着一只手指粗细的黑色香烛，隐隐的有一股清香发出。 来，大家请坐。列风少大模大样的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冲韩立一招手。韩立没有说什么，听话的坐在了这个妖兽的对面。见笑了啊，风某还没有请教道友贵姓，在下风夕。烈风兽半眯起眼睛，温和地问道：“在下姓厉。”哈哈哈，原来是厉道友啊！这道友心里吧，一定有一些困惑。实际上，若是其他人类修士出现在风某眼前，风某虽然不属海族，但十有八九也会一爪抓毙他。人类和我们妖修之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和睦。风夕摸了摸头上的银冠，似笑非笑。这么说，晚辈在风前辈眼中还有什么特殊之处？韩立心里啊，先是一寒，强笑着问道：“你呢，只是结丹中期，竟敢大胆深入此地，依仗的是敛气术的神妙吧？”风夕眼中绿光一闪，缓缓的说道：“敛气术。”韩立一愣，哦，顿时想起了一本兽皮书上的无名口诀。不错，你的敛气功法，风某看着就有些熟悉，曾经呢，在一位故人那里见到过。可是奇怪的是，这套功法应该是我那故人的秘传之术。哎，你一个人类修士，如何会施展的呀？风夕露出了古怪至极的神色。韩立自然不会轻易的提到那本兽皮书，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竟然沉默了起来。风夕见韩立露出这般表情，身子呀微微向后一仰。大友不必担心，我这位故人已身死多年，我并没有非要道友解释的意思，只不过对人类也会使用我们妖修秘术感到有点好奇。风某未对道友出手的最大原因，还是在于阁下修炼的是精纯至极的木属性功法，否则道友也不能活着坐在这儿了呀。对方不出手的缘由，竟然是因为功法属性的缘故。听了这话，韩立实在是大出意外，一脸的愕然之色。风夕看着韩立吃惊的神情，并没有说什么，而是两手一翻，白光一闪之后，一只手掌上出现了一个古朴的金壶，另一只手上呢，则多出了一个精致的白玉杯。随后他一提酒壶，给玉杯中注入了碧绿至极的液体，一股香醇浓厚的酒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大厅。这只人形妖兽深吸了一口，脸上显出了一种痴迷之色，但却呢手指轻轻一弹，玉杯平稳至极的滑行到韩立面前。来，李大友先尝尝风某自制的碧宴酒，这可是有百余年了才能酿制一坛的真正灵酒啊，对修为上嘛也有一点点的增益，说不定道友可以借机突破目前的瓶颈呢。风夕盯着韩立，大有深意地说道。韩立一听这话，先是一惊，低头看了看酒杯中的液体，心中一阵的骇然呐，这也太神奇了吧！对方连他修为卡在瓶颈处都一眼看出来了，实在可以称得上是神通广大。 但是说这光凭此酒可以让他突破瓶颈，韩立却不太相信。精进修为的丹药他都不知道吞服了多少，能借助药力突破修为的话，他早就修炼成了第九层的清源剑诀，还会等到今天？况且在不知道对方是何用心之前，他又怎么敢随意的喝下此酒呢？随着这些念头流转，韩立的脸上露出了迟疑之色，烈风兽眼中是寒光一闪，仿佛看出了韩立的心思，神色蓦然一沉。怎么，害怕风某在酒中做什么手脚？不要忘了，在下如果真想取道友的性命，只在弹指之间的功夫。
前辈说的不错，但晚辈还是想先弄明白不杀在下的真正原因，否则在下宁愿小心一点的好。
韩立脸色苍白，但瞅了瞅眼前的酒杯，仍然是硬着头皮说道，对方想让他喝下此酒的用意越发的明显，韩立怀疑之心大起。风夕似乎有点意外，脸色随即冰寒起来，身上隐隐散发出了阴森之气。韩立心里咯噔一下，体内真元瞬间裹住了腹内的乾蓝冰珠，谨慎地盯着对方。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半晌之后，风夕眉头皱了一皱，神色又缓和了下来。哎呀，看来不实言相告，厉道友还真误会风某的好意了呀。这碧燕酒不但炼制麻烦，耗时百年，更必须用一颗化形阶妖丹做主原料才可以，并且只有我们烈风兽一族才有办法酿制此酒，其余的妖秀就是有配方，也因为天赋缘故无法炼制成此酒。此酒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能满足一些口腹之欲罢了，但是对道友这样的结丹期修士来说，第一次饮下之后却有很大可能刺激体内真元，就此突破修为上的瓶颈。当然在下会拿出如此珍贵的东西给厉道友饮用，主要还是为了自己而已。风某需要借助道友的木属性功法来办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结丹中期修为实在是太低了一些，其实普通修士就是到了结丹后期，对于在下之事来说还是差了点儿。哎，但是阁下的功法倒是不凡呀，法力深厚，远远在同阶修士之上，那么这样一来倒也勉强帮得上忙。当然了，厉道友迟疑不喝这个酒的话，后果如何？道友应该很清楚吧？风夕知道，不解释清楚一切，对方呢不会乖乖就范，嗨，干脆呀，直接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了。韩立听了这些话，脸色变了好几次，过了一会儿，才干巴巴的又问道。我若饮下此酒还无法突破瓶颈呢？那厉道友就没有什么用处了，而风某的碧燕酒炼制不易，就拿道友的性命来抵偿一二吧。风夕冷笑一声，倒也坦然相告。韩立虽然已经猜到了后果，但听了这话脸皮还是抽搐了一下。
好，我喝。只思量了一会儿，韩立阴晴不定的神色一收，深吸一口气。风夕一听，顿时露出了喜色。只见韩立单手往桌面上一拍，青光一闪之后，酒杯中的碧绿液体自动的化为一道水线，飞进了他张开的大嘴中。韩立连滋味都没有品味一下，这些液体就径直的到了肚子里边。
好，我就知道厉道友会做出明智的选择。给我来吧，我早就准备好了敬事。
风夕面露满意之色，接着站起身来往一处偏门走去。韩立二话不说，神色平静地跟了上去。在这只妖修的带领之下呀，韩立东拐西拐了几下，到了一面火红的石壁前。略微仔细的细看了一下，韩立惊讶的发现，这红光闪闪的石壁竟然是一座巨大至极的珊瑚礁漆砌而成。韩立正疑惑之际，风夕啊伸手往珊瑚壁上一按，白光一闪，一个丈许宽的洞口自动出现了。
哦，就在密室中炼化此酒，据我估计至多半年的功夫，道友就应该大功告成，到时候我自会放开禁制，让阁下出来的。
风夕指着洞口不动声色地说道。行立看了看，面无表情地走进了洞口。到了此时，您还说什么呀？说什么都没用了。韩立刚一进去，后面的洞口瞬间消失了，外面只留下了妖修风夕。风夕站在原地，并没有马上离去，而是望着火红的山红壁，脸上露出了一丝妖异的兴奋之色。片刻之后，白光一闪，他就凭空消失不见。而珊瑚壁里边的韩立正打量着这所谓的密室。此地的空间也算不小，长宽各有三四十丈之广，高啊也有七八丈，但是除了中间有一块青光闪闪的玉榻之外，别无他物。让韩立有点奇怪的是啊，四周的石壁上竟然满是一个个的小圆坑，如同麻点一样，看起来实在有点怪异。韩立阴着脸看了一会儿，来到了玉榻上盘膝坐下，轻轻的闭上了双目，同时呢神识以自身为中心开始缓缓的放开。结果片刻之后啊，神识一碰触四周的石壁，全都不出所料的被反弹了回来。随后韩立用神识找遍了所有的死角，并没有任何的漏洞可以利用。他眉头轻皱，睁开了眼睛，闪过了一丝寒光。想了想，韩立从玉榻上下来，直接走到一面石壁前，眯着眼睛看了眼前珊瑚壁一会儿，韩立单手一抬，伸出了一根手指，瞬间一道刺目至极的青色剑芒从指尖处窜了出来，足有数寸大小，闪烁不定啊。韩立手指微微一弹，青色剑芒悄无声息地刺入了壁中半寸。见此情景，韩立面上还没有露出喜色，就红光一闪，一层光幕从壁面浮现，此剑芒竟硬生生地被强推了出来。韩立脸色一沉，但是想了想之后，他还是有些不死心，单手一张，一柄寸许长的小剑从掌中飞射而出，围着头顶盘旋了一圈之后，稳稳地停在了韩立的胸前。韩立啊暗已催动剑诀，一道淡金色电弧在剑体上弹射跳动，接着小剑在青光中急速旋转起来， 往壁上狠狠一扎，轻微的闷声传出，辟邪神雷爆裂开来，壁上一片红霞晃动。韩立目中闪过了一丝期盼，但是随后又落出了一丝失望之色。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10回。